请坐。在这里先稍微再跟大家提一下啊，因为，我自己能抽出来时间比较少，所以大家时间也算是比较紧迫。如果要细讲哈，显然可能就不容易讲完。那所以讲的时候，难免会有些地方必须要不得已要做抉择的哈。那所以说，有些地方要是不详细的，我最主要是掌握他的精神。要是有些不了解的，我或是说我讲太快，口齿太快，你们假如有机会再从有空再好好细听，还好有录下来哈。那因为实在要细讲不容易啊，因为时间种种有很多的限制的啊。不过我想精神掌握住，很多地方我想也可以提供大家一些不同的观点啊，来了解这个道理。好，我们接着啊，我们有谈到这个，刚才有谈到这个道理啊。我希望大家在理解佛法啊，就如刚才我一直在反复跟大家提醒，就是我们要掌握到整个要学佛的，而不要零零碎碎懂一点，这里懂一点，但到最后真正在修行上不能建立一个完整的正见啊。不能建立完整的证件啊，就我常发觉的就是学了好几年问的问题，我们比较习惯就是你跟我讲答案，不是应该要你能抉择，你要能抉择啊，不然这个世间是无止无尽啊，你得不到所有答案，你应该得的是一个智慧哈。所以我希望大家，我在这里一直反复跟大家提的一些观念啊，希望大家能掌握它的要领啊，那能汇通到其他的佛法啊。我们之前不是也引证了一些这个用注解里面啊，注解里面有谈到我们前面注解有谈到这个生死世间相是如何来，那不管是我还是法，是因什么因缘而来，那所以说这才是从这里面他就说出了苦集的现象。那我们现在在前面讲的是四住地还有无始无明，好，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你是不是试着去尝试跟什么跟大圣起声去配一下，是不是你去跟圆觉经配一下，你去跟楞严经配一下，他怎么在说出众生的颠倒源头？我现在是用四住烦恼、四住无明还是无始无明来分这个烦恼差别，那我们也进一步从不同的经典帮助我们了解这个四个烦恼的本源是什么。那如果你能了解这个，是不是更能掌握说其实整个法的众生的根源的无始无明的性质是什么。从这里我们是不是可以进一步了解圆觉经讲的这个圆觉怎么修，楞严大定的核心精神在哪里。其实因为他所谈的是直接针对更根源的烦恼下手，才会有所谓的不利生起或法生的这个道理出来嘛。因为他是这个道理，你就不会认为他说哎呀太凄狂了，大圣讲的都是这些讲好听话，不是啊，因为他已经把所有的缘起、所有的生死原理跟你讲，那我现在就直接针对最根源的烦恼在下手。怎么可能说我一定要死板板的按着所谓你所说的次第？我也是次第，但我的次第是顺着更直接相应就近的法而升起的次第，跟你落在三界的这样的对峙烦恼的升起的次第是不同的，有凭有据的啊，你能怎样整个这样看，所以法不要单独看，要能这样汇通。 你就会更清楚。那现在如果从这个大原则往细看，你甚至可以推断出怎么样，我现在当如何起心动念。就像下课的时候不是有问说，我们都不断的应用我们的第六意识在对治我们的第六意识烦恼，我们经常也认为说有这些烦恼这些烦恼这些烦恼，但不知道烦恼最根源的体性。所以我们讲说佛法看似心，但请问我们在这一天的起心动念当中，你哪一个作为哪个念头是针对无我在下手的，你就知道佛法看似心其实是很发扬，不是吗？因为你的起心动念里面基本上是都是顺应世间的善恶为主的，乃至你看似修学，你就讲说啊，这种下种子，对，没错，但不能老是把很多修行都推到这里来。方法在哪里？你现在当如何对治？你所对治的烦恼是怎么样的烦恼？应该用什么对治？是清清楚楚的，这中间没有那些模糊的地带的。所以我才会就像我一直问到说，你们现在修的方法是解脱法？是也不是哦。看似是依经依佛经，但实际的内在的应用操作不一定顺应佛法。你这中间连一点对治我执的成分都没有，你说你会出离三界？你连对治我执的一点成分都没有，你说会往生净土？我们今天来讲说往生净土，并不是说一定要到很高，但你不能总是不对，我没有说你要断我执，但至少你要降服我执。你就算没有断三界性，你也要知道什么叫三界性，要降服三界性。因为你不降服三界性，临终那一念是以三界相应为主的话，你会往生，无有道理啊。我没有断三界性，但至少现前最后临终一念是以相应佛法为念，不是三界性，这样才可以再讲得通啊。否则佛法都会经常彼此会矛盾。所以我们现在他讲说，你看他这里讲说，若无明住地断者，或恒沙等如来菩提智所应断法，菩提智所应断法皆亦随断。所以我们才讲说，在经典就衍生了很多道理。什么道理？对佛法甚深不可思议的佛法，就算你不懂，你不要随便回谤，你可以养心，因为的确不容易懂。但这么一个重要的直接直救菩提道的这样的一个法，你很难懂，但却是根源，是功德母，你千万不要毁谤它，因为你毁谤它会形成未来修持上的障碍。你见人家持戒毁谤戒，你以后持戒会成障碍，这都是你内心种子嘛。对人家修定毁谤前人家修定，你会成定障碍，这里面就要看你毁谤的程度到深浅。有时候变成有时候我想修修不来，因为障碍在先忏悔，不忏悔修不上去，因为过去有造这样的毁谤罪，你看同样原理。好，那我们要接着来看啊，如是一切烦恼上烦恼断，过恒沙等如来所得一切诸法通达无碍，一切自见离一切过恶，得一切功德。你看啊，离一切过恶，离得一切功德啊，这个道理你都也安立得起来了啊。你也知道，因为一切过恶的源头，同时你也知道一切功德的源头都在哪里，都在这里。所以我们讲说，我这一生看起来不做任何东西，但我不断的从你最核心的这一份无明下手，我去了解这个道理，我穷究一切的这种经典，我想要得到的不是那个零散的到处参学而不知所要学什么，我问善知识也不是零零碎碎的在问，我有知道什么才是功德之母。所以我这一生用个几十年就在追这个，我就算没有开悟，但我却也得无限的功德。为什么？因为它是最根源的东西，因为以向着无上菩提而走的这一条觉悟的路啊，他就算今生未了道，他也会种下未来常遇佛法的因缘，也会这样。 对，法王法主而得自在啊，法王法主当然是，什么叫法王？掌右掌，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加减王，这种加减王就加减乘除，你会都会，会不会？微积分不会的哈，不一定会的啊。这个三角函数可能有的人懂，有人不懂啊。但加减会吧，你就是加减王，是不是？所有的加减法在你身上毫无挂碍，是不是这样？你不但能算一切加减算术，而且还能出很多加减算术的题目让人家做，是不是可以？可以啊，你就是加减王，因为掌握到法的核心了。什么叫法王？什么叫法主？都是从这里安立的嘛。什么叫法王子？也都是相应的般若才叫法王子吧。所以我们现在法子法子都那都是肉身生的子，我们现在是法身所生之子，你看顺着法而传承下来的这一份法身慧命才叫法子，是不是？所以法王法主而得自在，登一切法自在之地啊。所以你看啊，我现在为什么一直在强调这些词？这些词好像没什么好谈。有啊，你如果了解这个道理以后，你会生欢喜。我掌握到要领，我掌握到这个源头，我如何从这里啊，就是我们修的是一了百了的方法，最彻底圆满的方法啊。这个时候你要讲说，其实你会很相信，一定是你宿世的因缘福德，所以才有机会让你有机会在短短的人世间的这几年啊，几十年寒暑，竟然有机会去修持刹那间可以感应无量功德的法门。光赚这一辈子够你花好几劫，对不对？光你有这么几个念头，依佛所说，因为你是直接跟法功德缘相应，所以得的不一样。如来应等正觉啊，正思之后，我身已尽，这时候才是正思之后，这就不叫猫叫了，因为这是正身之后，因为是万寿之王，而且是非常清楚的，而且这时候相对过什么，超过什么声闻人所说的阿罗汉，这时候他才是恰如其分说，我身已尽，半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这时候他才真正讲这句话。阿罗汉没有啊，阿罗汉后头还有变异生死啊，唯有我这时候才是正实之后，我身已尽。我其实光这句话，我老是很喜欢这几句话，这哪没资格说了啊！我老实讲，我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样说。假如到最后我能产生这四句话，自我肯定，我身已尽，你不觉得这就是我们穿的袈裟到最后想要求的？我们且不谈菩萨了，过世间一切功德，哪有一个东西比过这个？世间东西你给我，我就不要了，我要这个就好了。不要什么，我身已尽，半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我这一生就求这个可以吗？够了。所以我们现在不求，那好，没关系，那我就往生极乐。我身已尽，半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虽然在极乐世界还有很长的路，但不会在三界轮回了。也求的不是求别人，就求人。是，所以有时候谈这个，这不是大丈夫的气魄吗？这狮子吼，所以它不是猫叫。这就是真的求得到这样，我管你外面怎么说，我求的就是这个。好，四度世尊以狮子吼依于了义一向即说，就依于了义而即说这样的道理。好，接着我们看到世尊不受后有智啊，有二种，为如来以无上调御降伏四魔，这个才能调伏阴魔、烦恼魔、死魔、天子魔。当然天子魔这个三界内的，请问佛有没有死魔？有经典说佛没有离开死魔，因为佛也是啊。但佛有没有超越死魔？有，因为佛没有生死可得。有外相视线的这些外相五蕴身的死， 但没有生死法则的罪过依然超越死，他还超越了五阴魔。所以我们现在经常在乎的是天魔，但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魔是我们所没注意到的，这个五阴魔。所以我们讲说，哎呀，会走魔，你都考虑天魔，你都忘了说你就是魔，哎，五阴魔就在你身上，不是？是不是？你有没有死魔？你有没有烦恼魔？其实要问的是这个。好，好，出一切世间啊，出一切世间为一切众生之所瞻仰，得不思议法身，于一切耳厌地有个一切法所知法，得无外法自在，于上更无所作，无所得地，实力勇猛，生于一切无上无畏之地，一切耳厌无爱之观，不由于他，不受后有，有自持者。这里面谈这个，好，就是说从这里面他有不受后有啊，不受后有是有两种啊。那这个他先讲佛是这个，那你要看到他这一进一步来讲，世尊，阿罗汉辟之佛，度生死位，次第得解脱乐，做试炼，我离生死恐怖，不受生死苦。世尊，阿罗汉辟之佛，观察时得不受后有观察第一殊席处涅槃地，他有的。得什么？他得了第一个阶段，所以我们讲说方便有余，是不是方便？因为他的确得到修行，但问题在漫长的成佛这条路，他还有很多未熟悉的。所以他讲世尊，彼先所得地，不余于法，不由于他，亦自知得有余地，必当得八妙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声闻缘觉圣皆入大圣，大圣者即是佛圣，是故三圣即是一圣，得一圣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这个就有的讨论了，这有的讨论。好，我们来看啊，这里面有很多我们必须要加以再来抉择的啊，就是说，有两种不受后有，但声闻也有。他得到第一个殊席地，也就是说他超越三界，是，这没问题。但他没有问题的时候，世尊啊，这个圣曼夫人讲说，他所先所得地啊，不于法，他还是知道，尤其是经过佛在教化的时候，他知道，他得到这样的解脱，不由他。你看，这里啊，由于他这个其实就很有意思的。光这句话就可以说出我们很多修行上一个重要的观念，其实到最后解脱是谁？你自己。三宝的功德是在哪里？三宝功德的接引的意义在哪里？到最后真正放下的是你，不由于他。好，自知不受后有，不由他知。一路他一路，这时候才是佛法的核心，觉悟才是佛法的核心。但我们现在的整个佛法慢慢越走，开方便是可以，方便到一味的向外求，而不知道自觉，那这个就是佛法已经开始往下沉沦的一个现象。好，它越来越像世间宗教，而忽略它原来如何启发自觉这份本质。啊，背离之后，这个佛法的精神就开始衰败了。他也自知得有余地，所谓有余地就是说他还没究竟，还有空间，还有努力的空间，而且他也可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所以说这一部经圣曼经是不是告诉我们说三圣皆都可以成佛，好像有这么意思。不过这里面要抉择，因为其他经典有不同的说法，论也这样说啊，这个说法到底怎么样去融合。那所以这里哦，因为这关系到对大乘法的一种坚定信念，所以我必须引其他的经论啊，以及他的经论，没办法引很多啦，因为太多，因为时间有限，但我至少引几个念给大家听就可以了哈，意思抓到就可以了。那《瑜伽师地论》里面讲说，故是圣意生，这是佛在跟圣意生啊，瑜伽师引这一段话哈，诸声闻种性有情啊。亦由此道此行机故，得证无上安隐涅槃。诸毒劫圣种性有情， 诸如来性，诸如来圣种性有情，亦有此道，此行机机故，正得无上安隐涅槃。一切声闻独觉菩萨，皆共此一妙清净道，皆同此一究竟清净，更无第二。我依此故，密意秘密意，说言唯有一圣。好，那一圣在哪里？这就空吗？我们你看呢，我们说一圣是什么圣？配合金刚经就一切行圣以无为法，只要出三界都是依无为法，就是这一条一圣路。所以显阳圣教论也有这么说，为什么会说一圣？有六种因啊，但我没办法细说了啊。六种因，第一个是法性本来就是一，实相为一，是行机所修是一，因为不管你是声闻缘觉菩萨，修的都是以空相应，一圣，一定是以空相应，一定是缘起法。那差在哪里？差在如何将这个缘起法透得更细，从以我空进一步到法空。缘则行机，他这里讲说亦有此道，此行机恒机故啊，因为都一样，所以一圣。所以佛法是不是都是缘起性空？没错。但本身是不是就因此认为每个人都可以成佛？未必，就不一定了。这里马上他就讲说命意说言唯有一圣，但他又有淡疏出来了，归于一切有情界中，无有种种，无有种种种性哈，有情种性。我讲这句话讲一圣，并不是说法界众生大家没有种性差别，有种性差别，有种性差别，啊，或钝根性，或中根性，或立根性。有情差别啊，有这些，有钝根、中根、立根，有情差别啊。善男子，若有一相，一相去极啊，去极啊，就去向极灭的声闻，声闻种性，古特切罗啊，这个若有一相去极声闻种性古特切罗，虽蒙诸佛施设种种勇猛加行方便化逃，诸佛化逃他，终不能令当作道场证得无上菩提。他没办法，为什么他这样？何以故？由彼本来唯有下列种性故，一向慈悲薄弱故，一向慈悲薄弱故，一向不畏众苦故，啊，有比一向慈悲薄弱是故，一向弃备利益诸众生事，因为他悲心弱，他只想极静，所以他会经常舍众生事，他会舍众生，啊，有比一向不畏众苦怕苦。好，是故一向弃备发起诸行所作，就是我们像比如说我们怕犯错，所以我们干脆不做，就是这个。所以我们现在有的人持戒持到说，为了怕犯戒，所以干脆把自己冰起来，那因为大家不会犯了，对不对？就放在冷藏库里面啊，无菌室，那就不会犯，那不会犯那也没功德吧，啊，就冰起来像冰棒一样不犯，只知道防避不知心力。那所以在菩萨界里面，他有利于，他还有饶益有情，还有摄三法。有的人到最后，他就是说，因为他怕苦，怕轮回苦，所以经常注意这个，导致他怎么样？他经常寻求极静，寻求极静。这一类的人怎么样？我终不说一向弃备利益众生事者，一向弃备发起诸所作者，当作道场能得无上正等菩提。我说这种不能。好，是故，是说彼名为一向去极声闻， 这时候这个佛就会讲，这叫定性身，这时候要成就菩提了。好，那同样他又讲说，还有一种人不同，若回向菩提，身闻种性菩提劫罗，我亦一门说为菩萨，就是说这个人是声闻，但他回向菩提，我用不同的角度说他叫菩萨。好，何以故？彼既解脱烦恼上矣，若蒙诸佛等觉悟时，于所知上其心亦可当得解脱。他这个人有根性，可以回向菩提。好，由彼最初为自利益修行加行烦恼障，是故如来施设彼为声闻种性。就是说，如来现在说他声闻种性，但另外一个角度却说他是菩萨。就像阿难他们，像佛陀十大弟子，大概都是现声闻意满，从另外一面来讲是菩萨，他们在成就佛的弘法。所以他们是，因为他们是由最初为自利益啊，当初他们为自利益修行加行断烦恼障，但后来回向菩提，所以也堪断所知障。这时候说明为义门，说明菩萨表象上立他为声闻，是这样的啊。好，所以这里面我们在修这个东西的时候，就变成有很多的技巧，很多技巧就是说，这里有讲三圣皆一佛圣，因为一切法都从这个根源。所以声闻人本身在四大圣论，在其他经论里面讲说，我们讲说皆为一圣，是从离体上一圣，再过来鼓励那些未定性声闻回小向他。经论就有讲为什么要讲一圣，第一个是法理上法体上一切法平等平等，皆同一行机，所以这一点讲一圣。再过来也告诉我，一圣才就近，让那些定性，那些还有回小向大可能的这些声闻提早回小向大，让他能以菩萨道生勇猛心，他有这个依据。那正在修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些差别。我就引用菩提资粮论里面有说，菩提资粮论这个龙树菩萨说，因为说它味道都一样，所以有的人家有中空中，我看来看去好像两个都是兄弟，所以我就觉得说很多人在分啊，我不是讲说争来争去啊，人家他们都在那个兜率内院里面泡茶喝，空中有中的祖师他们在泡茶，底下祖师吵得要死，他们就讲这些不孝子孙乱争一通。因为我发觉欲趣都很像，那当然这里我不谈太多，我就讲说他就菩提资粮论里面讲了，我顺便带，因为这是一个因缘，顺便提醒他说，于三解脱门应当善修习，就是说空无相无愿要修，菩萨当修也要善修习，初空次无相，第三是无愿啊，空无相无愿啊，无自性故空，以空何作相，诸相即即灭，智者何所愿，就是空三昧完全连在一块，空就没相，没相何所愿，所以空三昧看似空无相无眼，看似三个三昧，其实是同一个三昧，因为前后因果关系，以空为核心啊。当然这个我们可以看那个圣林法师的这个论文，这讲得很详细的啊。那这个他怎么说，于此修念时，去尽涅槃道，勿念归菩提，于彼莫放逸。就是说你要修三昧的时候要小心，因为它很容易让你落念烦恼。所以你修了勿念归菩提，但我现在大约知道，就是说跟人讲应该要有善巧方便，没有方便修空容易入涅槃。所以他这就要防护你了。他怎么说呢，我于涅槃中不应急作证，我不要在涅槃上急作证。好，当发如是心，应于成应成守制度，就是说我智慧未圆满，菩提资粮未具足，我这时候取证，我这条后续的这一条路会停掉。还要怎么样，后面还讲要度化众生，他讲说如色思放见， 色是在放箭的啊，各个转向射，就一箭射上去，还没掉下来的下一箭射上去，把前面那一个箭再抵上去，然后第三箭再抵第二箭，第二箭抵第一箭，然后一直一箭接一箭，都不让前面那个箭掉下来。也就是说，以空抵空，以空舍空，以空舍空，以极尽舍另外的法子，知道？也就是说，空三昧的道理用得更深细。将空三昧的技巧用到连法子都舍，连涅槃都舍，这叫彻底圆满以缘起性空的道理。好，他讲说，如色施色见，各个转向色，相持不令堕，大菩萨意也。好，再过来，解脱门空中，善放于心见，他放的是心见，巧变见续持，不令堕涅槃。也就是说，你要有法空智，你要懂得究竟的智，还有你要悲，你还要知道有强的菩提心，不要中断，这些的准备要有，这时候你才修。他讲说，我不舍众生，为利众生故，先起如是意，事后习相应。我先要做好这种心理准备，这时候我就可以开始修。你还没做准备，你的条件还不够。就算我在其他经论讲说，先用文用思，不要轻易用修慧，这是经论说的。那如果做好准备，你修的时候，因为你的菩提心坚固，你的悲心够，你的巧方便有，这时候修就不会堕涅槃。他就告诉你有几个技巧，所以菩提资粮论就是说，空不能不修，但修要有三巧。因为你修的空可能会极限在其狭隘的空，这时候好难得啊！啊，你平时贫穷惯，难得一得富贵就放纵，就这样。好，我们接着来看这个文啊，啊，这个文里面在讲说，这个声闻啊，他自知得有余地啊，他知道自己还有空间。而且他也会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最主要是怎么说？因为这是法体上如此，所以故声闻圣、缘觉圣皆入大圣，大圣者即是佛圣，是故三圣即是一圣。你为什么讲说三圣即佛圣？因为你回头一看嘛，你看那个法的根源在哪里？我们讲三圣，为什么会有三圣？三圣是道谛，对不对？道谛是针对不同的苦集，对不对？那根源苦集和根源的灭道是不是能开展不同层次的道？可是本质呢？本质一个，因为本质都从根本无明出来的，所以开展出不同之末无明，所以不同之末无明都是衍生。因为我们不是讲说无始无明住地是一切上烦恼之所依，那既然是所依，它回头当然也是它从那里衍生出来的。所以三圣的法体有没有离开佛？没有离开佛。所以了解大圣的人会不会否定声闻缘觉？不会。但会不会让众生只救声闻缘觉？不会。因为他知道终极的依据价值之归向是在佛，所以他会优先将众生安置在大圣法上，就近处，不得已退而求其次。但他会退而求其次，只是善巧皆宜，以不同的方便令不同的众生的这种无德因缘不同的人才不同的接引进来，就是用这种方式啊。所以说是故三圣即是一圣，得一圣则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这个一圣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法的彻底跟圆通。所以一圣为什么佛法到最后都一圣？因为所有的法的施设不就是依包括声闻法，难道不是都依佛的智慧所开展出来印记不同的巧施设？那法可不可得？法都不可得。那不可得里面巧施设这份安利，其实本质从法体上来讲是不是都是相应于实相？是。从开展上的善巧都是依佛智慧所现接于不同众生，所以有没有本质差异？没有本质差异。但即便没有本质差异，面对不同众生，却是不是能起不同的作用？会起不同的作用。 所以要不要抉择三圣者谈，要抉择。如果不需要抉择，这里就不用谈，这里到最后所谈的就是一圣啊，谈的一圣，一圣就是大圣啊。他这里讲了，大圣者是佛圣，而且大圣大圣者是佛圣啊。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即是涅槃界。涅槃界者，即是如来法身。好，我们来看这个注解第四啊。注解第四，我们看这个补充讲义的第二页底下。我们看那个佛说不增不减经里面怎么说？那注解第四啊，舍利弗，甚深义者，即是第一义。第一义，第一义者，即是众生界。众生界者，即是如来藏。如来藏者，即是法身。都连在一块了，都连在一块，这叫做大圣。所以大圣在哪里？就在众生界。那众生界竟然就是第一义。那第一地就是如来藏，那如来藏就是法身。那所以依不同的场合，立不同的名，开展不同的情形，其实本质一个。好，舍利弗，如我所说，法身义者，过于恒沙，不离不脱，不断不异，不思议佛法如来功德智慧。好，这中间我把它省略掉。不离众生界有法身，这有什么意义？你知道这几句话的意义？可大喽！不离众生界有法身，所以你有法身。好，不离法身有众生界，众生界即是法，即法身，法身即众生界。舍利弗，十二法则亦一名矣。所以解脱在哪里？根本就在你身上。而当然我们之前讲，他不是在回头去用起一个妄想去找寻那个内在的什么东西，不是，其实就在这个妄想术里面依正闻熏习，然后去，你看我们不是讲说那个什么叫无漏种，叫做法界等流。等流在哪里？就在你现在的所有依他起，你看到这一个相应于法界性的这一份相对的圣教，而说法界等流，法界在哪里？就在一切缘起处。凡能相应法界性所说的，叫做法界等流；以这里衍生出来的善巧，顺应法界性的，叫做法界等流。由这里来建立无漏种，所以能起这个意的话。就算现在世间一切杂染法能做如实观察，以此染依他观遍计时不可得，这时候就是圆成时的修行路程。你跑去哪里？你不用跑，因为这个染依他里面本身那个遍计时不用你否定，他早就假了，是你在颠倒执着，你颠倒执着才叫有，否则他也不是真有。那我们前面不是也念过了吗？这个讲什么？讲那个无明义。无明也不是真实有的，那个染尘也不是真实的嘛，啊，就讲说客尘无自性，啊，无明妄无别，连客尘都无自性，所以从这里面看看，这才叫第一，这才是第一。那回头如果我们就以这个缘觉经啊，乃至这个理趣六波罗蜜多经里面讲众生升起的烦恼相，你就知道，那所有解脱的根源也是从这里下来，啊。好，那我们就回头再看那个文。涅槃界者，即是如来法身。其实如来法身这里没有讲，因为我们在把它补充，其实就是什么众心众生界，就是众生界。啊，即是如来法身。得究竟法身者，则究竟一圣，不异如来，不异法身，如来即法身。得究竟法身者，则究竟一圣。所以对这个法身的原的相应，这才是直接，这才是无义法身，这才是如来啊，如来就是这个法身。所以我们后来说见法身， 法身是什么？难道有一个法的身吗？法缘起，但法方便讲法的身就是法之所依。法之所依是什么？实相。所以佛的法身在哪里？一切法处都可以说为法身处，包括众生是不是在法范围里面？所以众生之众法是不是就是法身处？法身的极尽处就跟如来法身相应。所以你随起一念，观你五蕴空，是不是就跟法身相应？感应是不是马上？是不是感应道交？这就是感应道交。所以你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你更敢勇于承担。敢于承担的不是向外取，是向内舍。把那个颠倒妄想舍离，这才是真正的勇猛精进，而不是往外拼命冲啊，拼命撞。是，舍离这份颠倒，不是那个遮前的断面，而是知道一个更如实相应于法空义的这份承担，这才是真正的修行。是。所以在所有的环境当中，环，你说这个善还是恶，你的解释就不同了。比如说现在有一个人对你逆境，以你的凡夫想，他是不好。如果你是修道人，这一份逆境对你破除我执有用的话，我会讲说是好，完全改变另外一个角度了。是，从世间法来讲，这叫恶报。但如果现实对你一个道心的一个坚固人，他从于这份逆境当中，他竟然只是苦其身，但却怎么样增长对我执的割舍？你说这好啊，这怎么办？所以像我们现在有时候不了解这个道理，就要把很多实际上是助道缘挡掉，那障道缘抓回来，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叫修道。你不知道什么叫修道，你就刚好弄尽弄相反的事。你以为在建立佛教广大功德，其实有时候刚好相反，是成就人天。那有的人他是很简单，其实可能在成就佛教的广大功德。好，所以这个意义在哪里？这我们讲说，那我就好好，我什么都不要做，那就是另外一个颠倒，因为你是带着我一直在那里闷在里面的。你看你们这些做的都是假的，都是有为功德，哼，你也没做，两个都没做，人家做有为功德还比你强呢，因为你两头空。那所以说整个抉择都必须要很抓住这个道理啊，就是说这才是究竟一生，因为它是从法的根源处去理解的啊。究竟者即是无边不断，因为它没有分际。他没有分界，世尊，如来无有现其实住，所以如来有没有生死？我问你，虚空有没有移动？虚空有没有移动？没得好移啊！虚空要移动，要有一个地方没虚空的，可是没有找到一个没有虚空的地方，所以虚空再怎么动来动去，它有没有动？没动。如果法身如虚空，请问如来有没有生命？所以不要把如来说啊，如来死了放我。所以这个维摩诘经不是讲说阿难就是要挥食死气，要托钵给如来喝奶，因为如来身体有病，他走出去，维摩诘居士呢，你要去干哪里？那如来生病，你怎么可以说如来生病呢、啊？如来说金刚不坏之身怎么会生病？他说啊，这样，你这样讲谤我啊！结果天人也讲，对呀、啊，你这样讲谤我，我这就卡住了，就站在路口，不能托钵。可是刚才佛又说要我托钵，这个傻乎乎在这里。那文某姐其实说不对呀，你还是继续托钵，因为我要吃这个。但你不要起颠倒，如来没有病，如来有病是什么因缘而说病？你要清楚，你不要真的认为如来有病。如来入涅槃是救谁说？所以你看那个阿罗汉如来死的时候，他只有一个感慨：依何其哉？就这样子。 他像我们这个好感动啊，好有感性的，人家哎呀哎哭得要死要活，然后再证明一下说我对佛陀多忠诚。那只有那些阿罗汉好像那个乌贼一样，没血没眼泪的那种，一无记载都没有表情。那你一定会骂那个阿罗汉，这个没情没义的。你都有情有义才会在三界轮回。他为什么？他因为他知道我都没有生死的，我怎么会有生死？他只会感受到众活在这一起度化的一年如此刹那快速结束，他不会觉得活死啊。只有你这个具有生死念头的才说活死而已。所以佛入涅槃也是应众生一年视现涅槃，这才符合道理。嗯，好，我们接着来看这个。如来应等正觉，后继等住，好，就是近未来啊。如来无限期大悲，亦无限期安慰世间，无限大悲，无限安慰世间。作是说者，是善说如来。所以，如来有没有继续在护念着众生？有，你只要你不要挡他，你不要用你的染污去遮挡如来对你的护持。所以你不要用你的狂想，用你的凡夫见去求如来。其实你只要依教奉行，如来的慈悲恒摄受于你。经典说的，好，若悟说言，无尽法、常住法，一切啊，一切世间之所归者，亦名善说如来。它是无尽法，它是常住法。那个常住什么？法性常住，法身常住。在一切处都能显现如理，所以说在十方众生起一念，如来都能悉知悉见。为什么？法界不离心啊，他也是都能悉知悉见。所以我们讲说，我这样念啊，那阿弥陀佛会不会听得到？你不要谤我。那阿弥陀佛难道还要听拿什么东西来装耳机来听吗？不用，他当然听得到。而且这个就在你起念的时候，尤其是最相应，就是《金刚经》所说的，当你一念相应无我相、无人相的时候，诸佛如来悉知悉见。对，你不用另外作为，像我们要做法会还要祷告，对不对？导师，对不对？书文，当然这个为什么书文书给大家听的？我还要你书文才听得懂，那我也麻烦，是吧？那你起心动念他就知道，甚至不要你起心动念，他很久很久就知道有人要做一场法会，要为什么而做，他都知道。所以你不用书，那书给大家听，书给在场的人听，让大家有个起心动念，有个原律，有一个作意，是这样。好，那这个讲说，一名善说如来啊，就是如果他是世间之所依啊，一名善说如来，真正了解如来啊，是故以未度世间，无依世间，与后继等作无尽皈依，常住皈依者，为如来应等正觉。你知道这个意义在哪里？这个意义啊，其实我们本来是对这个道理缺，我为什么在这个道理上尤其是会强调，因为这个在摄大圣论讲法身的时候，我发觉有一个功德，因为我们在意念念佛的时候，是有一个重要的所依上佛德，但了解法身的时候，对意念佛德有很大帮助，所以我们更加的信受那一份感应，我们也更加知道那个感应的原理，就在此时我以更虔诚、更恭敬、更亲近的心，以法相应的心，这时候就有接引的功能。而这个接引的功能就在此一念后一念，一念一转，因缘显现，从秽土就变成净土，就这样，很快。好，好，我们再看了，法者即是说一圣道，好，那生者是三圣众，十二归一，归一就近归一，名少分归一，何以故？ 说一圣道法得究竟法身，一上更无说一圣法身事。因为我们一讲讲法的时候啊，法其实简单这一段话就要讲说一体三宝还是分开的三宝分离，把佛法身拉开的这种，你不知道法的根源。所有所法身所安立都是一第一第二安立，这样的皈依才是究竟皈依。就像说我们现在要皈依三宝，是皈依色相的还是皈依佛的真实意的？念佛可以念音声，可以取相，还有可以进步离相离音声的念佛，这是不是更靠近？这是究竟皈依，是不是真念佛？这就是真念佛三念佛。为什么离音声，离音声之子才是更相应佛法，是不是能以五蕴照见皆照照见皆空，是不是更符合佛法真意？那这说什么法，就是从这里安立啊。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说讲法的时候是一乘道，没错，这个一乘道可以是通向解脱，也知道所有法等同一位，但却不能以一乘道所衍生出法身事，不知道说从法跟成就佛法身这一方面的叙说不能究竟关联起来的，这非究竟皈依。好，三圣众者有恐怖皈依如来求出修学，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二一皈依究竟一。为什么？因为他们都还不圆满，皈依身为圆觉菩萨，因为他们都未究竟皈依，唯有佛圆满。圆满什么？圆满以一地法，我究竟正等正觉。好，从这个道理所衍生的和合身，这个道理才是究竟的皈依。好，或者其他皈依都会究竟。好，我们先简单谈到这里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好，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给我允许。